依家我哋一齐嚟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最后嘅三节经文。崔玲啊，请你先帮我哋读十八、十九呢两节啦。
好啊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、十九节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咦，保罗呢度话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是喺度讲咩啊？
预言通常是指旧约先知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讲出关于神心意的事情。
这个预言记载在哪里啊？
从提摩太前书和第二处相关的经文里面，看不出保罗指着提摩太所讲的预言是什么。有可能是提摩太开始加入保罗的传道工作的时候，保罗曾经藉住和长老他们一起为提摩太按手祷告的时候，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传递了一些恩赐，并且讲出了预言。
在圣灵感动下讲出来的，那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呢？
圣经上面虽然没有讲明，但是我们想预言的内容有可能和下一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有些关系。
嗯，打美好的仗的确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真是需要明白神的心意。但将命令交托你又指什么呢？
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看，这个命令很可能就是前面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事情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吩咐那些假师傅不要传异教，是吗？
是的，保罗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托给提摩太，要他对抗异端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。提摩太心负重任，保罗对他的期望是很高的，
所以他在第十九节就给了提摩太一些明确的指示。
是的，保罗告诉提摩太听要怎样装备自己，保罗亦都再次提醒提摩太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
这些在第一章第五节都讲过了，不同的就是保罗在这节一开始就强调常存这两个字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？
崔玲啊，我发觉你好会留意这些看来很平常但是又很重要的字眼。
读经不是要细心一点的吗？
哎，没错没错，言归正传，这个常存的意思可以说是从始至终都保存，从来呢都没有失过的。
哦，紧紧守住就是咯。
跟住保罗仲举咗一个例子，证明丢弃良心嘅人嘅结局，就係会达到信仰破产嘅地步，好似船被破坏咗仲点能够打仗呢？
咪子等等我諗下先。提摩太接受命令要去抵挡异端，保罗就劝佢千祈唔好失去信心同良心，因为那些是打美好的仗必须要有的装备。如果当兵的没了支枪，那就大件事了，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还说什么打美好的仗呢？
就是到了这个地步，人还有什么能力来传福音呢？跟着我们读下第二十节。
好啊，我读第二十节，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谤读了。
保罗话俾提摩太听，当时有一个现成嘅例子，许米乃同亚历山大呢两个人就系活生生嘅教材。
咦，崇光啊，呢个许米乃同亚历山大究竟系咩人呢？
我嚟讲俾大家听啊。许米乃这个名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七节有比较清楚的介绍，他传讲异端，硬话复活的事已经过时， 而亚历山大好可能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四、十五节那里所提到那位敌挡真道并且陷害保罗的铜像亚历山大。
咁睇嚟，呢两个人嘅行为就真系明显嘅离经叛道啦。
系啊，于是保罗就将佢哋交俾撒旦。
诶，重光啊，保罗点会同撒旦有来往噶？交俾撒旦又系咩意思呢？
嗱，保罗系运用佢使徒属灵嘅权柄，将嗰两个人当成外邦人一样。令到他们落在魔鬼的手里面任凭撒旦败坏他们的肉身。
肉身败坏而保住灵魂就真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保罗就是要他们接受刑罚和管教，将他们交给撒旦的目的不单是要惩罚他们，而是为了令到他们能够知错悔改，不再讲那些毁谤亵渎的话。
重光啊，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提摩太来讲一定有很大的提醒。
肯定的，就连我们也都可以得到提醒。跟住下来，我们要进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经文。
重光啊，我们要开始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。保罗在这一章那里有什么事要跟提摩太讲的呢？
这一章是整卷书的第四个段落，保罗对公众崇拜的教导。
保罗明显的是要告诉提摩太听，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怎样生活，是吗？
你说得没错，在第二章里面保罗提出来的是在公众敬拜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。
这一章的分段主题又会是什么呢？
这一章可以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讲到有关公众祷告和福音使命；第二部分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，谈论到有关于在崇拜里面男女应有的表现。
你重光啊，保罗真是文武全才，他心思细密，在微小的地方都能够睇到教会嘅需要。
你讲得一啲都冇错，我哋越查落去就会越证实你嘅睇法系啱嘅。
我哋就从第一部分公众祷告同福音使命开始查好吗？
好啊，嗱，我哋先查第一节到第三节嘅经文，讲论到有关于公众祷告嘅内容同态度。崔玲啊，麻烦你读头两节经文啦。
好啊。我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；第二节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
崔玲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保罗在这里强调万事起头最紧要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。
没错了，祈祷不只说有不同的形式，而且代祷的对象亦都不是单为自己的。
是啊，我先从祈祷的形式来讲。首先讲到恳求，这个是指我们为一些特殊的需要自己搞不定，向神求助。举个例来讲，要让万人得救，凭我们的力量根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将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向祂恳求。
的确是这样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去传福音，至于人肯不肯信，还要靠圣灵的工作。这样祷告又怎么解释呢？
祷告呢，就是指信徒为了亲近神经常同神交通所做的祷告，其中的内容包括了有认罪、心灵得到医治、祈求圣灵开启心灵的眼睛、明白神的话等等。
这样代求和祝谢又是什么一回事呢？
代求原本的意思就是来到君王的面前递出一份请愿书， 用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人代求，这个是一种分享，亦都是爱肢体的表现。
最后一个祝谢呢，
是指向神献上感谢祝福，祷告不是向神追债吧，乃是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。
松光啊，原来祷告有这么多方面可以学的。
就是什么都可以学的。祷告是我们同神沟通的方式，是要用心地去学习的。
当然啦，用心学习祷告，明白祷告有深度和广度，就不会变成顺口开河，有口无心，求其了事了。
我很同意你的讲法。当我们学习到祷告的深度和广度之后，人生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了。
松光啊，在第一节那里，保罗讲到这些祷告形式是为了万人，而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又怎能够为万人祷告呢？怎样去分先后啊？
好啊，这里提到的祷告对象是要同第二节的经文一起来看的。可以这样说，所以我劝你，第一要紧要为万人、为君王和一切居上位的祷告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除了为一般人祷告之外呢，还特别要为长官领导来祷告。但是松光啊，我记得在背景介绍的时候你提过啊，当时罗马皇帝尼禄是暴君，极力残害基督徒，保罗就更加是身受其害啦。而家保罗点解还要特别提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呢？
你问得好好啊，无论在高位的君王首长好不好，我们为他们祷告是有一个深层的意义，就是承认那个真正掌握国家权柄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不是地上这个政府。
照你这样说，我非常同意，因为只要我们注目在听祷告的主身上，由于对神的信靠，就不会在意自己的遭遇，亦都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怕了。
是啊，所以保罗在第二节后面所讲的就是祷告之后的结果，亦都可以这样说，使我们可以用120,000分的敬虔和庄重过稳定安静的人生。
没错，这些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了。相信神的安排，尊重神的主权，不担心，不埋怨，只要依照神的真理去生活就得了。
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在这么恶劣的政治环境底下不用担心，好好地牧养教会，尽上代祷的责任就可以了。崔玲啊，请你读第三节的经文。
好啊，第三节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
嗱，呢节嘅意思就系、是，当我哋学会咗第一节同第二节所讲嘅祷告内容同态度，就系、是、合神嘅心意，系神所喜悦嘅一件美事。
松光啊，经过咁样嘅学习，我对祷告系有咗新嘅了解。
咁系边一方面嘅了解啊？
以前我系遇到困难先至去祷告嘅，又或者有一件事自己想做又做唔到噃，就想到求神帮忙而祷告啦，就好似将神当做帮手之嘛。
崔玲啊，我谂唔止你一个人系咁，好多信徒都曾经用呢一种偏差嘅态度嚟祷告。事实上，我哋生命嘅气息都系喺神嘅手里面。我哋又点能够指挥神呢？
系啊，今日听咗保罗教导提摩太嘅祷告态度，就使到我学会咗要尊重神嘅主权，亦都要全心嘅信靠神。
冇错，我哋要做嘅系忠心咁做个祷告嘅守望者，然之后信服一切嘅结果，唔系照我哋自己嘅意思，乃系信服神主权嘅安排。
松光啊，我觉得真系要用心去研究圣经嘅经文啦，先至可以帮助基督徒灵命嘅增长。你话系嘛？
系啊，圣经就系记录咗所有神要我哋知道嘅事情， 亦都让我哋藉住呢啲事情认识神嘅本性同埋作为，
使我哋能够越嚟越认识神，啱唔啱？
啱。最后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祷告嘅故事。崔玲啊，
嗯，
你有冇听过有关于一个祷告信心伟人啊？
听过，就系乔治穆勒咯。
系啊，乔治穆勒喺祷告方面从来咧冇松懈嘅。佢曾经为自己五个朋友祷告，希望佢哋能够信耶稣。结果祷告咗五年，先至有一个人信主。佢继续祷告，经过咗十年，第二个朋友信主。佢继续为朋友嘅灵魂得救祷告，到咗二十五年，第三个同第四个朋友都信咗主。过多十二年，最后第五位直至到乔治穆勒被主接走嘅时候，仲未信主噃。加加埋埋五十二年，唔通神真系冇听祷告？
点会啊？事实就系喺乔治穆勒离开咗世界之后嘅几个月，最后嗰个朋友都信埋主啦。所以我哋唔好失去信心，无论喺咩情形之下，都要信靠主，信服主嘅带领，就一定能够打美好嘅仗。
系啊，呢一课我哋要停喺呢度啦，下次再见啦，
弟兄姊妹，下次见啦，愿神祝福你。